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古文明的失落之谜——吴哥窟。在当地传说中，这是一座被神明抛弃的城市。他们说，曾经建造吴哥窟的那位国王来自须弥山，是六翼神明的人间化身。他拥有与天神同等的地位，在雨林中统治着1000万人口的庞大吴哥城。然而在他死后呢，吴哥城就迅速的衰落了，神明纷纷离去，短短200年而已，这里就重新回归到了雨林的状态，科技、文明与人口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数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试图破解谜团，他们用探地雷达发现了吴哥城外无法解释的地下螺旋结构，发现了荔枝山上疑似存在的神明居所，还破解了壁画中的地狱之谜，又找到了自然界中花粉与木星的证据。但这一切却让谜团更加疑惑，各种宗教说、战争说、疾病说、气候变迁说，似乎都无法合理的解释谜团。直到2022年，在一次偶然的发掘中，专家们被出土的瓷器线索一点一点的指引，似乎最终是这些瓷器向我们解释了吴哥城的失落之谜。原来这真的是一座被神明抛弃的城市。2012年，当著名的计算机考古学家埃文斯看到我们眼前这块被遗忘的石碑时，他忽然意识到我们是不是找错了地方。本来埃文斯博士用探地雷达几乎扫遍了整个大吴哥城的范围，相当于北京六环围起来的区域，他破解了吴哥城的规模之谜、人口之谜、水利系统之谜。这是一个拥有着先进水网运河系统，同时解决生活用水、灌溉用水以及运河航运的超级城市啊！虽然没有传说中1000万人口的规模，但在一年四熟的水稻科技加成下呢，这里也能轻松地养活至少100万人口。甚至在破解谜团后的论文中，埃文斯博士毫不吝惜地写道，吴哥窟这是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些结论具体的探索过程呢，我们上期节目都有说过，这里就不再赘述。总之，当埃文斯博士在吴哥城外扫了10年，越扫越疑惑的时候呢，他忽然看到了石碑，从中读出了这样一条线索，王变成神的仪式在神圣的荔枝山进行。所以这不就是当地传说吗？修建吴哥窟的那位国王来自须弥山，难道谁的须弥山就是城外的荔枝山？那位王如何成为神，或者说如何得到了成为神的水利、社会和军事科技？这一切都发生在荔枝山上，真的是引下黑啊！我们早就破解了吴哥人利用荔枝山水源建造庞大卫星城市、构建水网系统的秘密，但唯独忽略了荔枝山本身。为什么荔枝山的水源河道里发现的比吴哥窟更早3500年的林家符号？为什么都市传说中认为这些林家符号是汲取宇宙能量的符文？原来荔枝山本身就是答案。二话不说，埃文斯博士扛起自己的探地雷达，骑着摩托就勇闯荔枝山禁区。这里补充一点，由于柬埔寨战争的问题了，荔枝山上还埋着很多地雷，山上雷区遍布，但埃文斯博士就这样闯了进去。果然一寸寸扫描以后发现呢，荔枝山上竟然真的有一座古老的城市，就像小号吴哥窟一样，这里也出现了精妙的运河、民居与一座控制水网系统的巨大水库。这里的城市中心呢，在荔枝山山顶隐约还看得到一座金字塔结构的建筑。原来破解以后发现它叫做荣城寺，在荣城寺中加冕的那位国王呢，名叫蛇耶拔摩二世。他当年起兵于荔枝山，获得了须弥众神的帮助，摆脱了爪哇人的控制，并且下山一统零星的高棉小国，又痛击东边的占婆人，随后以众神之名开创了高棉帝国。所以众神究竟是谁？他们如何为高棉带来科技？接下来继续为我们破解谜团的是这位法国考古学家巴蒂斯特，他大概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宗教传奇。巴教授拿出这样一本古代典籍说，须弥山、须弥世界，这是一个古印度的宗教概念，不仅构建了最古老的印度教，也构建了后期的佛教与耆那教。印度教中认为须弥世界是一座漂浮在大海之上的山状结构，这座山呢，也可以叫做梅努山，它是印度六翼神明的居所。所以不难推断，当年被爪哇人控制了高棉各部落，他们在接触到印度教的思想与科技以后，就纷纷皈依了印度教。 然而印度教中有一个特点呢，很类似我们的藏传佛教，那就是信仰的对象并不是经书和佛陀，而是诸神中的某一位神明，而这位神明呢，在人间的代言人就是你的上师。于是围绕着上师和神明呢，大大小小的高棉部落以神之名破土而出。毫无疑问，这当中最虔诚、获得最多印度教科技文化和宗教支持的，就是荔枝山上的蛇耶拔摩二世。蛇耶是他的名号，而拔摩呢，是古印度教中一种特殊的人体气轮力量，有点像我们武侠小说中用内力震飞周围敌人的意思，在这里延伸为人民保护者的意思。所以巴教授推断，他可能是因为控制着水源，随后由印度工程师们利用水利工程学帮他建造了最初代的水网工程，并且利用这些水网工程呢，让一年四熟的稻米黑科技在高棉开始出现，如此就养活了庞大的高棉百姓。总之，他崛起了一统高棉各部落、一统东南亚半岛的印度教六翼神明，他信仰着印度教的主神湿婆。到此为止，于是石碑上写，蛇耶拔摩二世在众多追随他的王族见证下，接连上圣，成为转轮圣王、宇宙之王。这一切发生在距今1150年前。随后我们跟随着宇宙之王的脚步发掘，就发现了山下大吴哥城范围内的100多座寺庙和城市。比如这座像金字塔也像须弥山的八空寺，它是蛇耶拔摩二世儿子加冕成神的地方。再比如这座修建于山顶之上的须弥世界巴肯寺，它是蛇耶拔摩二世孙子加冕成神的地方。他试图用更高大的建筑靠近信仰中的那座须弥山和须弥众神，他做到了，他的巴肯寺雄浑而高大。更进一步了，到了距今1000年的时候，蛇耶拔摩五世国王又修建了更大更雄浑的茶焦寺，他开始出现了回廊与中心高塔的结构，是不是很像吴哥窟了？这其实也是对信仰中须弥世界的更进一步模拟。看得出这会儿的印度教已经在高棉根深蒂固，持续辉煌。接着到了距今900年前，一位名叫苏涅拔摩二世的国王修建起了最宏伟的吴哥窟，他利用精妙的水利原理，让自己明明被修建在沼泽之上，却可以千年不沉。他使用了数百万块巨石和数十万斤的珍贵铁笋，这背后是巨大的生产力体现。同时他拥有着精妙的天文学原理，其中那幅搅动如海的浮雕壁画竟然可以让从冬至到春分每一天的日光都精准照射在一位神像之上。另外他被巨大的护城河包围着，他拥有着60000头在游戏中都如同 bug 一般存在的弩炮战象，还有从高空中俯瞰5个塔尖组成的一幅巨大的曼陀罗，这代表着他也是冥想的工具，让任何进入吴哥窟的人都相当于进行了一次朝圣之旅，等等等等，这些都是900年前科技、社会与宗教的最鼎盛体现，这里就不再具体解析，如果感兴趣不妨参考我们前面的两期节目。总之挖到这里的时候呢，专家们彻底被古人的实力所折服，但紧接着继续深挖，吴哥窟之后竟然还有比它更加宏伟的巴戎寺，也就是如今旅游资料里所谓的大吴哥。看卫星图记之，它在吴哥窟北面，护城河的范围更大，修建于距今800年前，甚至这位名叫弗莱彻的考古学教授统计出来，巴戎寺的建造者蛇耶拔摩七世在自己任期内修建了比前面数百年总和还要多的寺庙。因此这就是传说中为什么吴哥窟一夜之间出现在雨林中的真正原因吗？可以说是印度教带来了科技与社会的神力，也可以说是极大的宗教向心力，让人们同心协力，能在数十年内完成超越之前数百年的奇迹工程。然而最惊悚的事件紧接着巴戎寺之后的时代就发生了，那就是高棉人真的就像传说中被收走了神力一样，专家们也发现这之后他们竟然没有建造过任何巨大的寺庙，庞大的人口也随之消失了，雨林中的超级城市竟然开始飞速衰落。为什么？为什么明明到达了顶点却突然坠落？这在西方考古学家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就拿他们最熟悉的古罗马来说，有一本西方考古历史学的经典叫做《罗马帝国衰亡史》，装帧设计的很有趣，一根根罗马柱衰亡，但这衰亡都衰亡了上千年了。 可为什么强大繁荣顶点之上的吴哥文明却在短短200年内重归雨林的状态？科技文明人口战象这都哪儿去了？难道这真的是另一个雨林中的亚特兰蒂斯从须弥山而来，又被须弥众神一夜之间给收了回去？不可能，这背后一定有什么现实原因。接下来科学家们决定从巴戎寺时代高棉人留下的四大疑点出发，一层层剥开吴哥失落之谜。第一大疑点，巴戎寺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诡异的四面雕像？它似笑非笑，它俯视众生。巴戎寺中一共出现了173张，虽然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但这根本不符合印度教中六翼神明的世界观呢。印度教从来不这样塑像，因为他们的信仰中从未有过这样一尊四面微笑的神像，所以他究竟是谁？第二大疑点，埃文斯博士在吴哥窟的护城河外扫描出无法解释的螺旋状结构，每个螺旋长度都超过了700米，像是某种花园，又像是某种祭坛。但最诡异的是，祭坛在建成后100年，也就是大约巴戎寺的时代，它竟然被摧毁了，被一条人工运河贯穿。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三大疑点，大吴哥范围内的寺庙成百上千，但当地人并不一一祭拜，甚至就连最宏伟的吴哥窟和巴戎寺，这在当地人看来也都不是必须祭拜的圣殿。而真正香火不断的地方呢，竟然是巴戎寺外的一处露天地台，上面供奉着一位没有穿衣服也没有明显生理特征的奇怪雕像，这又是谁？第四大疑点，细看巴戎寺的回廊浮雕，这上面竟然是战败与繁荣同在，全长1200米，总共刻画了11000个人物，比如这几艘大船中载着获胜的士兵，可解读服饰后却发现这是战婆人打败高棉军队的场景。当画风一转，壁画上又有几个高棉人正在把一头小猪放进锅里，人群拿着酒杯在一起开派对，还有一只乌龟咬住了男人屁股，一群男人正在斗鸡，繁忙的鱼市正在开张，等等等等，这哪有一点战败的样子？接着从这些疑点与发现出发，专家们依次提出了这样几种解释吴哥城衰落的原因。巴戎寺的四面雕像是什么？还记得我们上期节目里提到过的神秘碑文吗？破解以后，这竟然是巴戎寺的建造者蛇耶拔摩七世在说，我在23座神殿之中供奉万神之神。而印度教中从来没有什么万神之神，后来是这位名叫石泽的专家一步步追寻这23座神殿中的万神之神，破解出来了，这尊万神之神呢，竟然就是佛教中的观音。所以专家们推断，为什么巴戎寺时代突然开始信仰观音呢？这是因为从1200年前的荔枝山一直发展到这会儿800年前的巴戎寺，高棉帝国呢又重新陷入了印度教六翼神明各大教派的纷争当中。舍耶拔摩七世是一位试图化解宗教矛盾的君王，他想用万神之神、用观音、用佛教来重新包容所有的高棉诸神。因此石泽团队推断，巴戎寺的微笑头像其实也是观音像，同时还是蛇耶拔摩七世本人的雕像，他是想让佛教的善良俯视众生，包容众生的意思。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巴戎寺壁画上战败与繁荣同在的景象，这符合佛教观音信仰的世界观，这是一种纪实，意在指出这场宗教改革的必要性。如果我们继续纷争不断，如果我们各种信仰着印度教湿婆派、印度教毗湿奴派的教派互相拆台、互相不和，那么就像被战婆人击败的场景一样，我们各自为战，最终会被一一击破。而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跟着我蛇耶拔摩七世国王吧，跟随我的佛教普度众生，让大家重新团结起来，持续繁荣。可是蛇耶拔摩七世这场宗教改革终归是失败了，在他死后呢，帝国被环视的暹罗族、苗族、赞族一瞬间分食殆尽，是内部纷争与外部战争毁灭了高棉帝国。然而这种说法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内部纷争与外部战争中吴哥文明却反而到达了顶点。帝国在这数十年间修起的寺庙数量可是超过了之前数百年的总和啊。因此从他们的遗物上来看呢，他们当时哪怕宗教改革，哪怕外敌环视，在内部他们依旧有很强的向心力啊，依旧能够持续修建巨石奇迹啊。比如这位前面出场过的弗莱彻教授，他认为首先巴戎寺的铭文上记载， 当时全国民众都会到一种叫做进修院的地方去做礼拜，捐献物资，向心力很强，有捐献水稻的，有捐献雨伞的，还有捐献香料钵的，或者是以体力劳动的方式捐献，甚至有人们会把自己的孩子捐献给寺庙，作为劳动力，也作为寺庙的服务者。进修院遍布整个帝国，这个其实相当于帝国的某种税务机关。由于当时信仰问题呢，高棉帝国是没有税收也没有货币的，民众们以这种虔诚的宗教捐献反而更能同心协力，因此舍耶拔摩七世才能一夜之间修建奇迹，这都是帝国依旧团结的表现呢。其次，帝国的综合国力也在这种税收制度下日益强盛，比如舍耶拔摩七世为母亲修建的塔普伦寺不仅是巨石奇迹，还有12640人专职为寺庙服务，其中615名舞者、2000多名管理人员以及数千人的教师和学生团队。而为了养活这些人呢，围绕着这座寺庙又有 6.6 万名道龙为之供奉，可这不过是一座中等规模的寺院呢。经过以上塔普伦寺的记载数据去折算呢，像巴戎寺这种大型寺院至少需要50万人供养。最夸张的是王城东北部的圣剑寺，一段铭文记载民众们曾经踊跃捐赠，最终使用了60吨黄金铺满了整个圣剑寺的内壁，这相当于把金砖当瓷砖在用，现在墙上还留着密密麻麻的小孔，都是当年用来固定金砖的。这太不可思议了吧，柬埔寨古代其实并不产黄金呢，哪怕最近一二十年发现的金矿，他们全国黄金的总产量2023年也才15到20吨，而800年前他们竟然用60吨黄金来装修一座寺院，这是何等可怕的国力。所以如此顶点之上，真的会因为与周围部族的摩擦就让自己一夜之间崩溃吗？显然这个宗教与战争说无法解释悬疑，那换一种思路，会不会是自然生态的崩溃呢？因为物极必反，如此庞大的人口，如此大规模的稻田改造自然以后，自然会否瞬间崩溃？2014年，这位环境史学家丹教授似乎从吴哥城最大的水库中找到了证据。他从水库的沉积物中找到两种花粉，一种是莲花，一种是蕨类植物。丹教授认为莲花代表着当时的水库水位很高很稳定，整座吴哥城风调雨顺，水网与巨石在这个时候一刚一柔，让吴哥在顶点中繁荣，成为了东南亚的中心。然而一切在舍耶拔摩七世国王去世后忽然改变，水库里的植物发生了巨变，莲花消失了，蕨类植物占领了水库，这意味着当时的水库水位很低，干旱袭击了吴哥。同时为了更进一步佐证自己的猜想呢，丹教授又带队深入雨林，在雨林中钻探那些古老的巨树木心，木心中的年轮宽度预示着当年的降雨量，雨量越充沛年轮就越粗壮。果然解读这些木心以后证明，在舍耶拔摩七世去世后的那几年，干旱与洪水轮番袭击了吴哥城，这很可能让城内民不聊生，毕竟整个吴哥城太依靠他那套水网系统的运作了。另一个层面，还记得埃文斯博士挖出来的未知螺旋吗？他为什么被一条后期的运河拦腰截断？很可能这也是在说，为了水源，居民们已经放弃了昔日带给自己辉煌的信仰，他们开始不惜摧毁往日的宗教圣地，也要哪怕索取更多一点点的水源。这就是吴哥城忽然闪崩的真正原因吗？是自然生态导致了文明瓦解？这又是一个地球预言复活节岛和他那1600万棵棕榈树的故事吗？显然这一理论看似合理，但却被当时的一篇游记给反驳了。其实就是在这一木星花粉显示的闪崩时期呢，一位中国元朝的外交官周达官到访吴哥城，他写道，王城外良田万亩，其中绝无一棵杂草树木，牲畜成群，周围保持水土的竹坡将其环绕，连绵数百里。王城内金顶宝塔闪闪发光，大小铜像比比皆是，甚至有一个铜卧佛的肚脐里流淌的不是水，而是一种醉人的饮料，味道像是中国酒等等等等。从周达官的记载中，我们看不到半点生态崩溃的影子啊！更何况所谓的生态崩溃，这又不是真的像好莱坞大片《后天》和2012一样，怎么可能一瞬间杀死所有人，摧毁如此面积巨大的吴哥城？ 复活节岛的生态崩溃是因为它孤悬海外无处可去，可吴哥城不一样啊，哪怕这里的雨林崩溃了，顺流而下又是一片新雨林呢。所以气候变迁说并不能完全成立，那继续探索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在短时间内杀伤大量人口呢？时间回到1966年，一位日本文学家首次开创性的提出了这种学说，他叫做三岛由纪夫。那年他深入雨林，被吴哥城的巨石和精美所震撼，但真正启发他创作灵感的地方却是那处香火不断的滇王台。台子长25米，高7米，台顶露天处了供奉着一尊无头裸身的雕像，雕像的身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谜团。不过当地人告诉三岛由纪夫说，这尊雕塑其实就是开创了吴哥顶点的那位蛇耶拔摩七世本尊呢。啊，为什么要这样？这可是你们的至尊圣王啊，为什么没有头？为什么不给他穿衣服？为什么也不给他搭棚子，让他在露天中风吹雨打，却又香火不断的祭拜他？当地人苦笑着摇头，800年前的吴哥居民早就随着巨石一起衰落了，他们哪还记得当年的那么多为什么？他们只是说，人们认为国王得过麻风病，但后来神奇般的痊愈了，因此祭拜台上的神像能够保佑您免于疾病。怪不得香火不断呢，这个诉求确实很重要。于是就这样游览着吴哥城的美景，寻访着这千年前的古老故事，三岛由纪夫灵感爆发，就像得到了什么天启神迹一样，开始哗啦啦啦的写作。很快他就编写出著名的戏剧《滇王台》。戏剧以得了麻风病的国王蛇耶拔摩七世为主角，讲述他修建寺庙、追寻梦想和爱情的故事。整个故事感人而细节，逻辑非常完美。于是三岛的故事在1970年代轰动世界，甚至他这段来自文学家想象的疾病说咯，也被如今直接写到了滇王雕像的英语百科当中，就叫做 Leper King， 麻风王的意思。而且某种程度上几乎这就成了时至今日人们用来解释吴哥城失落的标准答案。然而真相当真如文学家的灵感一样吗？科学家们决定继续深入挖掘。首先考古学家们挖出来蛇耶拔摩七世时代为什么修建了如此多的寺院，真相竟然真的是为了治病祈福而兴建呢。比如在距离王城6公里的地方，国王挖了一大片人工湖，又在湖心修建了一座寺庙，叫做涅槃寺。想要抵达了，只能乘船。而这里的水域代表着印度教中的无热湖，佛教汉译阿拉婆达多，这是指众生皆苦，我们在凡尘火焰中备受煎熬，而无热湖呢，则是世界中一座能让众生短暂舒缓这种煎熬的湖泊。因此国王把涅槃寺修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疗养治病的寓意非常明确。接着涅槃寺的碑文还揭示蛇耶拔摩七世国王在整个吴哥城一共修建了102所医院寺庙，每座医院当中有一位大僧侣主管，率领着一支专业的医疗团队，分别是2名医生、2名药剂师、8名护士和6名助手，以及数量不等的警卫、厨师、制米人和仆人等等等等。涅槃寺的北边呢，七世国王还下令修建了一座名叫牛场寺的寺庙。这座寺庙规模不大，但推测宗教功能很可能大于医疗功能，因为墙壁上刻画着观音像，这在佛教中也是拥有治愈力量的神像。看来在蛇耶拔摩七世统治的顶点时代呢，高棉城确实遭遇过一场巨大的瘟疫袭击，甚至就连国王本人也未能幸免。另外更进一步破解雕像无头裸身的秘密了，起初是这位考古学家维多尼奥找到了一张20世纪初雕像还有头时候的照片，这是文物盗窃，在吴哥窟司空见惯，很多盗宝者因为没法搬走整座雕像，于是就砸掉雕像的头给运走了。其次细看照片还能发现雕像身上当时有一层斑点，为什么说国王得了麻风病呢？其实这就是当地人根据这层斑点讲出来的故事，它很像一层死皮正在从身上脱落，这与麻风病的症状类似。接着维多尼奥继续寻找更古老的图像资料，果然这张绘制于1896年的手稿中也出现了斑点。更古早的1296年周达官的记载虽然没有配图，但他却写得很详细，吴哥城内居民大多患病，患者身上又出现了癞皮，自己在街上走随处都能看到这种癞皮状态的病人。看来这确实是麻风病了， 可为什么不穿衣服呢？一种解释认为，这是国王在向民众展示神迹，展示自己受到观音庇护而痊愈的证据。而且麻风病痊愈的时候呢，死皮脱落，新皮萌发，这也符合佛教涅槃重生的教义。可是看似完美的麻风病却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麻风病的致死率并不高啊。可能我们现在对麻风病很陌生了，但在古代这不过是可怕的毁容病和骑士病。比如天国王朝里的耶路撒冷王为什么一直戴着面具？这就是因为他小时候得过麻风毁容了。如果向人们展示这副可怕的麻风容颜，那么他会被歧视，会被认为是恶魔的使徒，会当不了耶路撒冷王。至于他面具之下的麻风脸究竟有多可怕呢？只能说这太荒谬了，我在这儿都没法跟大家展示有关麻风病的具体人类故事呢，我们不妨会员频道细说。总之，麻风病不致命，也不是急性的传染病，感染后患者往往潜伏三五年不发病，甚至有人潜伏二三十年不发病。更何况哪怕发病也只是毁容断肢，患者还可以活几十年呢。所以麻风病也不是文明真正崩溃的原因吗？很快继续探索这尊雕像不穿衣服的真正原因，专家们又提出了一种疾病说的加强版解释。为什么不穿衣服也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因为它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它是异次元的存在，名叫一串我们会念的高棉语。而这串高棉语翻译过来了，就是我们汉译佛教中的阎罗王。这段阎罗王的名字被镌刻在雕像底部，意思是说，向我阎罗王奉献吧，我将让奉献之人免于地狱折磨，强大的未来佛陀将让你获得自由。所以这是当时人们在遭遇麻风病的同时，又遭遇了什么更阴间更死亡的疾病吗？巨大的伤亡让他们开始供奉阎罗。果然仔细研究雕像下面的那个台子，其中壁画也是一半天堂一半地狱，人行走在壁画当中压迫感十足。外侧一面的天堂上雕刻的满是男神女神，手持宝剑阳伞，侍从弟子和宫殿，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七重天中。内侧一面的地狱上呢，则满是夜叉、迦楼罗和九头那迦等等痛苦不堪的地狱之景啊。这位名叫乔治的法国历史学家认为，两墙之间留给人行走的空间极窄。设想一下，如果你身患重病又心中充满了求生的希望，又从这样一条一半地狱一半天堂的羊肠小道中穿行而过，你会是什么感受呢？这是为宗教服务的设计，这里很可能送葬过很多重要的王室成员。当时这种烈性的传染病袭击高棉，死者众多，医疗无力，甚至连神佛观音的信仰都难以为继。王室成员们在阎罗脚下穿行地狱，心系天堂。所以如此可怕的疾病会是那个猎杀过欧洲一半人口的黑死病吗？然而在已知的历史研究中，黑死病的大流行与蒙古西征有关，与全球大航海有关。可这两件事呢，分别发生在1235年和1347年，而蛇耶拔摩七世1215年就已经去世了。这时间对不上啊，难道说鼠疫黑死病的零号病人出现在吴哥雨林，然后才被蒙古人拿去传染到欧洲和全世界？而且周达官去的时候已经是1296年了，他并没有看到黑死病屠城后的恐怖景象啊。所以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到此为止悬疑重重。然而就在2022年的一次普通考古发掘中呢，这位名叫田田信四的考古学家似乎挖到了某些最终解释悬疑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中，我们熟悉一个经验理论叫做国王尧王。就像我们前面汝窑故事里说过的一样，北宋汝窑天青色，如此奢侈，如此美丽，从开窑到灭亡不过短短20年而已。它随着北宋被金国灭亡而消失了，我们就至今烧不出这种象征着北宋奢侈的天青色。其次，汝窑天青色的前辈呢，是后周柴窑，更是只有6年短暂的时光，它也随着后周被北宋灭亡而消失了无影无踪。所以瓷器通常在古代就约等于国力的象征，国力越强盛就越能烧出精美的瓷器，而国破家亡以后，烧瓷这种不能当饭吃的工艺美术也就会自然的消亡。可是就在一次对巴戎寺地下扫描中，田田教授先是发现了一段诡异的地下结构，正在研究这究竟是修歪了的城墙，还是当时皇宫通往寺庙的道路时候呢，他一铲子挖下去，这是什么？ 教授不淡定了，这是很典型的高棉陶瓷啊，而且从器型釉色可以直接判断出来，这是13世纪晚期到15世纪中期的高棉瓷器。然而说好的国王摇王呢？田田教授立刻跑到了泰国，再次确认一件事儿，那就是泰国国家档案馆里还有贝叶经，还记载着他们当年祖先暹罗人最终占领吴哥城的时间。毫无疑问，虽然高棉人的贝叶经早就被雨林全部吞噬，只剩下石碑，但人家暹罗人记载得很清楚啊，他们占领吴哥城的时间是公元1415年。当时这里已经被雨林吞没，但为何自己又从巴戎寺底下挖出了1415年以后的高棉瓷器？这是错乱的吧？就像南宋龙泉窑怎么可能出现在北宋汴京的遗址当中？如果世界上不存在时光机，不存在穿越故事，那么真相就只有一个。这个真相就是高棉从未亡国，文明没有消失，大量的人口也没有被黑死病屠杀，更没有被自然生态所吞没，被战争所裹挟，他们迁都了，他们走了呀。果然跟随着这一思路，再在他们疑似撤退的道路上挖呀挖呀挖，田田教授又在吴哥城东边70公里外的托普契托寺挖出了生产这些高棉瓷器的窑址。这里的瓷器碎片让迁都说的猜想更进一步实锤，吴哥失落以后，他们依旧在纸醉金迷地烧制着瓷器。继续沿着这些瓷器的线索挖掘了，在吴哥城东南300公里外，跨过洞里萨湖的另一片雨林中，田田教授挖出了和巴戎寺城池结构十分类似的乐尾城。最夸张的是，这里不仅出土了大量15世纪的高棉瓷器，还出土了层层叠叠的中国瓷器。毫无疑问，中国瓷器在当时是风靡全球的顶级奢侈品。高棉贵族们迁都以后，原来也是过着只把杭州当汴州的生活呀，他们开始更加奢侈地享受中国瓷器。看来他们不曾消失，而是一点点变了，走了。他们变得不再信仰须弥山上的六翼印度教神明，他们也不再信仰观音，不再同心协力的捐赠劳力创造奇迹，他们变得各说各话，变得只求自保，变得沉迷享乐，开始搬离吴哥，过上了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甚至在乐尾乐，田田教授还拿出了这样一张大航海时代早期荷兰探险家绘制的乐尾全图。我们从中看到沿河有一排房屋，这是商贾繁荣的商业街啊。对啊，商业、金钱、享乐，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宗教呢？还记得我们上期节目里聊过，专家们早就从高棉帝国中挖出的那个巨大十字架吗？他们本就地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他们早就通过雨林中纵横交错的河流接触过大海，接触过世界，他们当然知道大航海时代来了。于是当他们在雨林中遭遇过自然生态的袭击，遭遇过麻风病和某种疑似黑死病的恐怖死亡，又遭遇过信仰转变、信仰崩塌的迷茫，他们为什么不顺着河流靠近大海，靠近金钱的新信仰呢？于是他们搬离了吴哥雨林，顺流而下来到乐尾，这里的洞里萨河直通湄公河，而湄公河又直通广袤的大海，他们从此成了大航海时代的商人。他们的信仰也在经历过印度教、佛教、观音信仰以后，转变成了追求自身解脱的上座部佛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乘佛教。为了更进一步佐证自己的观点呢，田田教授甚至从日本文书和考古中挖出了证据。1998年，琉球首里城挖出过15世纪中期一块长约30厘米的高棉陶器碎片，而日本萨摩藩大名岛津义久也确实与高棉帝国在1579年有过书信交流，上面写着高棉货物发至乐尾是大象一头、象屎一名和蜂蜡等高棉特产。所以这就是一切的真相吗？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戴蒙德·戴教授也在自己的著作《崩溃》中说，大航海时代给高棉人带来了发展海上经济的机会，这比位于内陆的吴哥所提供的机会更具吸引力。看来怪不得传说中吴哥是一座被神明抛弃的城市，原来与其说被神明抛弃，不如说是人类抛弃了神明。当高棉人不再有共同的信仰，当他们被疾病、被自然、被战争、被宗教改革折腾得迷茫无助的时候，他们就像被上帝打乱的语言一样，开始各说各话，开始搬离雨林，只求自保。 这时虽然他们的文明还在，但信仰亡了，他们便再也建不起那通天巨塔，也再也去不到那座高耸云端的虚弥世界。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原来上帝打乱人类语言的工具是金钱啊，故事好像有点深刻。